啊，对不起，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一章。看第一章从第三十节一直看到三十八节，三十到三十八节，请大家来一同念。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叫名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神的儿子，主要的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之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出嫁。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在身上，至高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说要生的是称为圣者，亦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也是出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有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啊，我们再看四十一节，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请听我念。伊丽莎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跳动。啊，再来看一处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二十节看到二十三节，第一章二十节，请听我念。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这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还有一处经文要看的，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五十六两节，三章十五十六两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 五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刚才我们看这几处的经文啊，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乃是以马内利，他乃是神自己与我们同在。那这一句话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神啊，耶稣自己就是神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了。神来到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刚才我们念啊提摩太前书三章，这里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敬虔的奥秘。这个敬虔奥秘大到一个地步，保罗说无人不以为然，意思是说人人都会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这个大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意思是说圣灵感应玛利亚生耶稣，以致耶稣基督生出来就不带有人任何的遗传的下来的罪或者任何的不好。耶稣基督因为是童女生的，他生下来就不像世人生下来一样是被圣灵称义，他是被天使看见。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野地里有天使，有天君啊，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想到这些天使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从那些天使的感受来讲，他们实在感觉到很稀奇，这个造物之主竟然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他亲自下去做人，他下去做人又为人死。哎呀，这些天使就看见很受感动，他把荣耀归给神，把平安归给人啊！特别他们想到天使自己犯罪，神并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哎呀，再想到这里有一点妒忌啊，就也不敢妒忌，因为如果妒忌就犯罪，就变成魔鬼了。所以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至于我们天使，我们只能够做工人啊，这是福音的灵神差派来服侍我们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从天使的角度来想啊，实在是奇妙，神这样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亲自下去做人，天使都瞪着眼睛看，因为这是人类历史神所创造里面最奇妙的创造。我们可以这样说，六日的创造啊，只是神用几句话的创造而已啊。所以这个天地呢，其实不很值钱的啊，因为神几句话而已啊。但是神要创造教会，那就不大一样了。神要自己投上他的生命，神要把他全丰盛来赐给人，神要把他的生命他的一切白白的送给人，为人死，不是用六天六句话，乃是用好多千年，用尽他的全丰盛全智慧才能够创造这个教会。可见他爱教会真是爱到用我们人的话来讲好像疯狂一样，好像疯狂。怪不得保罗说如果我癫狂是为神，因为神癫狂了爱我们人啊。 所以神学家的角度来讲，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从亚当开始一直犯罪犯罪，犯到启示录就是地狱了。如果不是中间有神的儿子降生，把得救的人带回到新天新地的话呢，整个宇宙就没有盼望了。整个宇宙都浮在那个败坏的瑕疵之下，罗马书第八章这样告诉我们，意思是说这个败坏的定律啊，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败坏的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自然的变化是越变越乱的，意思是说本来很整齐很有设计的宇宙，因为自然的变化就越来变 越变越乱了、这是一个定律。在这个定律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旧啊！你买一个新房子，过几年就是旧的了，你买一部新车，一下来就变旧车了，你娶一个新娘，一下子就变老婆了，对不对啊？你出生皮肤很光滑，哎，过几年皮肤就皱起来了，慢慢就会面对疾病，面对死了。所有的山都被雨水冲，慢慢就没有了。太阳不断发光，其实它是不断的赫兹分解，每一秒钟叫这个太阳清了14万多吨呢。啊，当然这个太阳很大，比地球还要大130万倍，对他来讲清了14万吨呢，的物质呢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像九牛拔一毛而已。但是这九只牛啊拼命这样拔它的毛啊，我告诉你啊，总有一天它的毛都拔光了，没有毛了。这整个宇宙你知道吗？科学家是告诉我们，尤其是最近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呢， 感谢主，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真是很宝贵。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是有开始的，有界序的、有开始有界序的。意思是说不要讲圣经里面的预言啊，应验啊，这个世界会有末日。单单讲科学啊，这个宇宙有一天会末了的，会没有的。啊，整个宇宙都在那个败坏的的瑕疵之下，不能够改变了。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逃脱这个败坏的瑕疵，根据时间慢慢下去就会坏了。人会变坏啊，样样都变坏，奇怪的。唯有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就可以变成新造的人啊，这个奇怪了啊，这是反定律的。而且不单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外体虽然朽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这是奇怪啊！所有宇宙万物都是在那个定律之下，一天旧过一天，一定会旧的，一定会坏的。为什么我们的内心会一天比一天更新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嘛，就是因为他的生命来到我们里面嘛。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与我们同住，神在肉身显现，以马内利，就带给我们生命，就带给我们更新，带给我们盼望。如果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就这样走下坡。你看亚当犯的罪只是吃一个果子而已，他的儿子就杀人了，有我们看见了洪水的时候全人类败坏了。因为现在你看啊，看到现在你会感触到啊，尤其是我们在北美洲，我们很感触一件事情，索多玛俄摩拉因为同性恋而 神发大怒把他们烧死啊。现在我告诉你啊，在北美洲，在欧洲，同性恋不单合法化，同性恋的人啊要公开，不没有羞耻了，争取他们政府给他们的福利。同性恋会争取的学校里面的20%的福利啊，军队里面有20%的同性恋的人啊，法官啦、国会的议员啦、样样他们都要争取20%，因为他们计算说平均20个人就有一个同性恋的，他们是这样争取。那么现在他们再来一个争取，这个争取我们就担心了，他们争取政府要通过法案不准人批评他们是犯罪，以后你批评他犯罪，你犯罪了，变成他们可以拉你坐监牢，因为你批评他们犯罪，这才凄惨呢。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我们心里面都知道主快了，主快回来了啊！如果不是神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就将走下坡，走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地基督迷惑全世界的人都拜那个兽，对不对？你看就是这样走下坡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带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带给我们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反这个定律，这样走到新天新地得救啊，弟兄姐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整个宇宙最宝贵的是耶稣。神的创造里面，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已经这么奇妙，这么宝贵啊，这么美丽啊，神创造救恩，神叫耶稣基督降生这一件事，是神最大的 masterpiece， 最奇妙的作品，连天使都瞪着眼睛感觉到奇怪啊！神竟然爱上人，下去与罪人同在，真是太奇妙了。那弟兄姐妹，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人犯罪，神把人赶出去，赶出去就是死，离开神就是死。那神一面倒的追人，要与人同在，但是神与人同在啊，人需要圣洁，圣洁神与人才能够相助，才能够在一起啊。所以论到分别为圣这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来到最高峰啊！昨天我们说，圣分别为圣呢，只是第一步而已啊。所有属灵功课，第一步就是你要分别为圣，你要认罪悔改啊。我们念神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面没有忘记。他说，每一次的复兴都是从认罪开始的，这也是真的。啊，昨天我们看见啊，以赛亚看见耶和华，他就想到自己罪了啊。任何一个人来到真光之下，他就看见自己污秽了。他认识神，一定认识自己的，这是一定的。那么圣洁啊，分别为圣是属灵的第一步。这个分别为圣是第一步，这个分别为圣叫我们走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灵性来到最高峰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早晨我们就花很长时间来研究这个道理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想这个啊，在历史上告诉我们，卫斯理约翰他的复兴运动啊，带来给美国上千万的人信主，神很重用这个仆人。只是威斯里约翰呢，在神学上有一个错误，就是他认为圣洁成圣啊， 就是第二恩典啊，你们看我写那一本灵恩运动全面研究的历史那部分已经有详细的交代了。那么魏斯的遗憾认为这是第二恩典，他的同工 Whitefield、啊、George Whitefield 就不同意他这样讲，他叫 Mar George Whitefield。 以后跟随魏斯的遗憾的人呢啊，有一部分就很强调追求这个所谓第二恩典、第二经历。根据卫斯理约翰所形容这个第二恩典成圣的经历呢，就兴奋啦、哭啦，经历到神啊厉害的同在啦，哇，很兴奋哦，很复兴啊。那人就喜爱那种感受，哇，卫斯理约翰这么被神重用的仆人，他因为有这个经历所以被神重用，人就追求那个感受、那个经历，多个追求主自己了。于是呢，人就追求什么时候我会发抖呢，什么时候我会感觉到里面兴奋的难以形容呢，什么时候我可以哭哭到不停呢，人追求这个了啊。从这个角度去追求追求，他们就发现他们的经历比卫斯理约翰更厉害，他们甚至倒地抽筋昏迷，以后有讲方言等等的经历，这些经历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们越从圣经里面找名词来形容这些啊这些经历啊啊，你们都知道的了啊。起初他们认为这是圣灵充满，后来呢，他们认为这是火的洗，后来认为是炸药洗，后来认为是强烈炸药洗，因为他们那个情绪越来越激动啊，他们认为这就是灵性的更高峰。根据你的情绪，根据你的感受，根据你哭得很厉害啊，根据你那种的啊乱的程度啊，就认为这是灵性更高峰了。从这样的角度去追求追求，就产生灵恩运动，产生灵恩运动。灵恩运动讲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追求情绪，不是追求主啊。那么当然了，第一波啊那个五旬节运动，第二波就来到天主教圣公会长老会、新义会等等的主流教会都加入了这个灵恩派，叫做第二波，第二波灵恩运动。第三波就是 John Wimber、 Peter Wagner 这群人带动，连福音派的人都加入灵恩运动了，叫做第三波。最近这个 John Wimber 呢，他那个咽喉生癌症啊，我们不敢说是不是他讲方言太多，我们不敢这样说啊。他不单单是讲方言，讲预言啊。他说操练预言，操练到越来越进步了，现在有 40-60% accuracy 啊，这个是不对啊，预言不能够操练的。我们不能够接纳有 1% 的 inaccurate， 对不对？不能够这样接纳的。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灵恩派。你们都知道啊，第三波说自己不是灵恩派了，不喜爱人称他们做灵恩派人。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发展啊，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快啊，进到在北美洲。好多城都有他们的就叫 Vineyard Movement 呢。那最近他们来到 Toronto 好几个地方，这个 Vineyard Movement 最近特别的强调，他们聚会的时候倒地大哭大笑，像狮子的嚎叫啊！有一个弟兄把他们的那个狮子嚎叫的经历录下来给我们听，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放给我们听。哇，我们听了，我们啊，哇， 毛管都动起来啊，都站起来啊，完全跟我们赶鬼的时候那个人的嚎叫一样，完全是一样，完全一样。他们说是狮子嚎叫，他们现在追求这个，笑三个钟头不停，哭三个钟头不停啊，在地上捆昏迷倒地抽筋啊，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圣灵充满，认为这就是灵性的复兴，认为这就是他们现在又发明另外一个名词来形容了，这是神人相遇，神人相遇，这是很凄惨的啊！你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见这样的啊？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追求灵性高峰的时候错误了方向，错误了方向啊！不过现在我们不讲灵恩派，讲回我们啊，我们。灵恩派的人对我们说，你不承认我们讲方言有，我们有这个经历是灵性高峰，那你们是用什么证明你是你们的灵性来到高峰啊？很多人面对灵恩派这样的挑战呢，就没有话讲了，不会怎么样回答。所以我听见好多个本来是很好信仰的神的仆人，被人这样一问，他们就不懂得回答了，因为在自己的经历里面没有一样的经历能够代表是灵性高峰的。好像那个蔡元云医生，他自己不是灵恩派，但是他常常跟灵恩派的人接触，在他的文章里面他这样见证，他说每一次我跟灵恩派的人来往，我就感觉到自己是第二等公民，因为自己落后啊，没有他们那一种的经历啊，他也不能够说他们的经历不对，只是羡慕他们会神医会预言会这个会那个啊，自己是二等公民呢，他们有一个高峰我没有啊。另外一个弟兄，很好的弟兄，他讲到讲完下去，有一个老太太对他说，年轻人你很好，不过你没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你没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他问问自己，真的我没有那个经历，他就上山去求神给他，又打自己啊，又哭来求，他说求了三天没有，没有以后他下来就说，大概神就不愿意给我，那没办法了，神不给我那就没办法了，有一生就是感觉到神不用他，因为他没有那一种所谓高峰的经历，你看多凄惨。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来到我这里了，你们有什么灵性高峰的经历没有？那个时候我就回答他，我说我回想我曾经好多次被圣灵充满啊，不过圣灵充满你们的定义就是癫狂讲方言，我经历被圣灵充满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时候我很爱主啊，胜过肉体的软弱，我很复兴的侍奉主啊，很有力的侍奉主，我形容那一些是被圣灵充满了啊，那个时候我这样回答他。那么现在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呢啊，我就发现圣灵充满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形容好多十九次啊，这个圣灵充满呢啊，没有这些，不但是没有这些，而且它不是灵性高峰的现象，一点都不是灵性高峰的现象。那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玛利亚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说奇怪不奇怪？应该玛利亚蒙福多过以利沙伯，对不对？啊？但是以利沙伯为什么被圣灵充满呢？就是因为他听见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他就被圣灵充满。连他 在他的肚子里面的约翰都跳动啊。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玛利亚他蒙福那个如果我们用程度来形容啊，一定高过伊丽莎伯，但是玛利亚没有被圣灵充满哦。那么玛利亚那个光景啊，用什么来形容他呢？他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话，诶，经文就告诉我们玛利亚是有神同在哦。那个天使对玛利亚说，耶神与你同在了，蒙大恩的女子，神与你同在了。可见有神同在，灵性的高峰就比那个被圣灵充满更高啊，对不对？那我们没有时间把圣灵充满与这个神同在一样一样的比较，没有时间了。如果有时间你慢慢一样一样的比较呢，你会发现真的圣灵那个神同在那个形容在圣经里面呢比圣灵充满更高峰。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一生只有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是他受洗完了之后呢啊，就被圣灵充满啊，从旷野里面受魔鬼试探回来啊，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那么以后一生都没有这样形容了，而且只是路加福音形容他，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这样形容他。你会感觉到奇怪，那么耶稣基督说有魔鬼试探回来就被圣灵充满，那么其他他一生做这么多伟大的工作都没有圣灵充满吗？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其他福音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一生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那当然从神学的观点来讲啊，我们纯粹研究神学的意义啊，其实神的同在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就是神了吗？圣灵住在我里面充满我，不是神同在吗？对不对啊？神的同在也是代表这个人活着就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既然在我里面，这就是神与我同在了嘛。但是我们发现灵恩派的人不喜爱用神同在来形容他们的经历，他们喜爱用圣灵充满形容。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时候啊，第二章讲到啊，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的房子，又有火像火色啊，这样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讲方言，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是那因为那一个地方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他们就联想所有被圣灵充满都有讲方言，都有这个奇怪的经历。那假如你把圣经里面神同在的经文拿下来呢，你会看见啊，圣灵充满只有19次全本圣经，但是神同在呢的经文呢超过100次啊。我用我的电脑来算啊，我用我的电脑来算了 call 这个神同在有多少次，有50几次。主同在，耶和华同在，我与你同在，圣灵同在等等，都加起来啊，哇好多啊。我也没办法算了这么多，因为电脑有一个困难的，就是同一节圣经它就给你，如果上文那一节圣经讲到神了，下文那一节圣经有同在呢，它就call不出来了，你明白吧？它就不能没办法出来了。这圣经里面布满的都是神同在的经文，神同在应该就是灵性最高峰的啊，属灵的那个经历。那么我们从哪一个那个角度看见神同在是最宝贵的呢？啊，那我们看见很多例子啊，比方说刚才所讲的玛利亚听见伊丽莎伯问安，那伊丽莎伯有圣灵充满， 玛利亚没有圣灵充满，但是玛利亚有圣灵，有神同在。从这个例子我们看见，第二呢，我们看见主的名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既然是主的，既然是主的名，也是主来到我们人中间，神自己与我们同在。当然主就是带最好的给我们了，对不对？主一定是带最好的给我们了。所以以马内利就是代表神同在，就是最高峰。神同在是最高峰。第三，我们看见主应许地上无论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圣经并不是说你们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圣灵就充满你们。圣经不是这样形容啊。虽然圣灵充满就是神同在差不多意义啊，但是圣经的用词是用神同在啊，而且神同在这个名词呢，在圣经里面形容是很宽很宽，应许给每一个人的。那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灵恩派的人不喜爱用神同在来形容，因为太普通了，太普遍性的给每个人了。圣经里面形容神同在很多很多的例子都没有，那是讲方言啊，奇奇怪怪的经历，圣经没有用，没有形容那一种，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神应许教会他在我们中间，这个应许应该是最宝贵的。我们再看这个大使命，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最后一句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那这个应许是给所有传道人，所有宣教师，所有代替耶稣基督去到远方传福音，应许给他们。当然这个应许应该是最宝贵的应许才对啊，但是主并没有答应他们圣灵充满，主答应的是我与你们同在，对吧？主的同在就是最宝贵。如果神不是把最宝贵的给那些宣教士的话呢，福音怎么可以传得这么厉害啊？传遍天下，传遍天下。因为那些宣教士在危险的光景里面，在孤单的光景里面，在面对文化的困难啦，政治的困难啦，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他们需要神的同在。圣经用这个词句，可见这是最高的经历。以后我们看见天堂就是神同在，天堂当然就是最高峰了，就是神同在。地狱就是没有神同在。昨天我们已经讲过，死就是离开神的面啊，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就是永生。以后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所有伟大的人，那他们没有是圣灵充满的这些人，亚伯拉罕没有，对不对？以撒、雅各没有，但是这些人与神同在，他们被神与他们同在，甚至那些王都看出来。腓力斯的王带有他们的将军大臣来与这个亚伯拉罕与以撒来求和，来立约，因为他们说我们看见神与你同在啊。你看这约书亚他刚强壮胆，为什么？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摩西赶去见法老王，因为神说我与你同在，与你同去。我们看见撒母耳其实是最清楚的一个真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以利老祭司老了，糊涂了，放纵两个儿子犯罪了啊！那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起初 神借着一个神人来骂这个以利老祭司，骂他放纵两个儿子犯罪。那以利老祭司并没有悔改，以后神不再对以利老祭司讲话了，神对撒母耳讲话。啊，你如果你是以利的话，你有什么感想啊？撒母耳还是童子，他竟听见耶和华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老祭司叫他，他就跑到以利老祭司面前说：“是你叫我？”以利说：“不是我叫你，我没有叫你。”那个孩子没有生气啊，回去听见撒母耳，撒母耳，他又跑去三次啊，你们都记得，这个童子也没有生气啊。哎，老祭司就有经验，奇怪，一定是神对你讲话。那下一次你再听见有声音叫你，你就说仆人在这里，仆人静听啊，请耶和华说话啊。神就对他讲了，撒母耳讲什么？所讲的内容一点都没有关于撒母耳自己的事情，所讲的全部是关于神怎么样对付这个以利老祭司与他两个儿子的祭司，全部是关于他们。你会奇怪，既然是关于以利老祭司的，为什么不向以利讲话呢？神不愿意跟他讲话。他两个儿子更是这样，以利老祭司两个儿子从开始犯罪一直到死那天，神没有对他们讲过一句话，连骂他们都不骂，连骂都不骂。你看你感觉到奇怪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神骂你呢还好啊，神还对你讲话，神连骂你都不骂你就糟糕，你就死了，对不对？后来果然神就把以利老祭司与两个儿子一天之内死去。那经文就这样讲了，圣经是这样讲，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对撒母耳讲话，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撒母耳就起来做事师，撒母耳就起来代替了老祭司，因为耶和华对他讲话，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就变成印证了他的工作，就变成撒母耳的权柄。你看神同在是不是灵性来到 高峰？那么一个先知来讲，我们就不够时间了啊，对不对？很多都是这样。那我再讲圣经里面保罗祝福有时候我们祝福的时候啊，我们都喜爱背啊保罗的经文啊，愿圣父圣子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下一次又来讲这句话了，那么上一次已经你讲过了嘛，永远与我同在还要讲这句话？有时候呢变成你常常这样祝福呢，就好像太重复了啊，没有经过什么大脑了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呢，我也祝福的啊，不过我的祝福呢就是把我刚才所讲的道浓缩起来变成祝福啊，出于心灵诚实的祝福啊，不是光是背那句经文而已。那无论你怎么样祝福都好，总是我们强调与你们同在，直到耶稣再来，直到永远与你们同在。我没有听见一个祝福说愿圣灵充满你，没有啊，都是神与你同在。既然祝福应该是最好的，才是放在祝福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一定需要圣洁，圣洁是第一步。当然你圣洁之后呢，你与神相交， 你与神相交，你与神同行，神就对你讲话，把他的心事一件一件告诉你，你就能够与神同心、同步伐、同方向、同忧同乐，对不对？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我小的时候听见一个主日学老师讲一个见证，影响我到现在。那主日学老师说，讲一个这样的小见证。他说有一个是那个妈妈说，是吗？什么故事？这个孩子就说了，原来啊，以诺是神的好朋友哦。真的吗？以诺是神的好朋友啊，他们怎么样好啊？这个孩子就说，有一天神就约以诺去走路啊，我们广东话是去行街啊，以诺与神同行啊。这个小孩子就说了，他们两个好朋友啊，天天去走路的啊，不是去 shopping 啊，乃是他们很多话谈，谈啊谈啊谈啊，300年了，这么好朋友啊，哇！一定要以诺听了很多很多很好的神的那个秘密啊，神的计划都告诉他了。这个小孩子就最后讲一句话说：“他说妈妈，你说奇怪不奇怪？后来神对以诺说：‘哎，我们走了这么远了，不然不你还是不要回家好了。’”于是从那一天以诺就没有回家了。好朋友好到一个地步啊，以后与神同住就不回家了。那个小孩子那种的心态啊，那种纯真的心态来形容，哎呀，叫我又有一种味道来领会这个以诺与神同行啊，很好谈，谈了300年，就是从一个灵性初步开始，一直走到最高峰的时候，与神同在，不再回来了啊！所以我们来追求这个与神同在。你从圣洁开始，慢慢与神同行，与神交谈，认识主的性情，认识主的计划，认识主所喜爱的，与神同哀同乐等等，慢慢慢慢进到一个地步，你与神好到一个地步，你就与神同在。刚才听胡恩德先生讲到，我很有很多的享受啊，很多的享受，安息啊，安息日啊，想安息。人就是因为不信，拼命要做工，不享受那个安息，因为不信啊。是拼命把自己捆绑在那个咒诅下面，对不对？安息越长就越不信啊，整年不做工饿饿死了，不愿意信啊，就把自己捆绑在那个要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个咒诅里面啊，情愿在咒诅里面，不愿意进入安息啊。人来到死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死就是安息了嘛，对不对？圣灵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啊。但是人就不甘愿去死啊，宁愿在世界再活下去，再在这个咒诅里面再了劳苦。所以他患了病哭啊，神啊，求你再给我活10年。神说那你这样就再落在10年的咒诅里面了，你为什么不回来跟我一同享受安息呢？那个我不要，我要的就是咒诅。你看人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不肯追求 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连死都不肯去死。我很羡慕去死，我虽然是五十几岁而已，每一次坐飞机我都在那里想，这一次会不会呢？如果会就好啊，会这真是好，真是好啊！我已经准备好啊。保罗说：“离开世界与神同在，好得无比。”你信不信？信。你去不去？不去。我们都是这样的、啊，很假冒为善。各位，假如我们真的明白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最高峰啊，就是最好。那我们的灵性才真的来到啊一个高的光景，不是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大哭大笑，那个是鬼上身了。你真的与神同在，那个灵性的最高峰的时候，你的真的不一样啊！我在这里举了十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啊，约柜象征神的同在啊，这里已经好多道理在里面了。约柜啊。你知道约柜是什么啊？约柜上面有一个椅子叫做施恩座，施恩座有两个天使用翅膀遮盖这个施恩座，意思是神是坐在上面的，不能够随便被人看的，用那个翅膀遮盖神。约柜上面如果没有施恩座就糟糕了，那就是审判的大宝座了，那个是施恩，因为他施恩，所以那个约柜就宝贵了啊。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因为上面有一个座位，神坐在那里。所以你知道约柜呢，过约旦河啊，过红海，约柜啊，以色列人抬约柜去打仗，非利士人都怕起来啊。后来约柜放在大捆庙里面，那个大捆的那个偶像都倒下来啊。约柜很清楚代表神的同在，但是你知道啊，约柜也是可怕的。当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以色列人竟然把约柜放在公开的地方让人来看，结果神杀了七十几人。约柜不能够随便让人观看的，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容许罪人来随便看他的。约柜是可爱的，但是对于罪人来讲是可怕的。本来是最宝贵的神同在，变成是最可怕的。好像神降临在西乃山，神为什么降临在西乃山呢？因为他爱他们，要与人同在嘛。但是人犯就变成神降临在西乃山是最可怕了。怕的那些以色列人说：“哎呀，摩西，你代表我们上山去跟神谈话，因为我们在听神的声音，我们一定会死。”神的同在变成最可怕。那约柜我们都在讲这个，里面很多道理。那么神的同在既然是约柜啊，其实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教会有权柄就是神同在。耶稣基督把这个释放与捆绑的权柄交给彼得，也在十八章里面，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交给教会，也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交给众使徒啊，你们释放了，我在天上也释放；你们捆绑，我们在天上也捆绑。教会有这个权柄，就是神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所以因为这个神同在，保罗才能够对那个犯罪的人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的肉体交给魔鬼，败坏你的肉体。”啊，这是属灵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的缘故，所以今天你看呢，很多人擘饼纪念主，都不怕得罪神了，乱吃了，不省察自己就吃了，啊，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明明的告诉我们了、啊，你不省察自己就吃就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啊，这样你的会软弱，会病，会死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来新加坡这里讲道，就是 全新加坡与 全马来西亚两个国家的长老会的同工退休会，在新加坡神学院举行。那他们请我讲，也请那个叶恩汉讲。但是叶恩汉呢，就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跑不出来啊，结果我就代替了讲，代替了他讲，早晚都是我讲，一讲讲七天。哇，那个是好机会啊，一讲就两个国家所有长老会的所有长老所有牧师都来听啊。那个时候我讲得很严厉啊，因为我这个人啊不大喜爱长老会的，而我就以为讲完那一次就永远不讲了啊，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没有灵修，你们不配做长老。三回之后呢，有一个长老对我说，他说你这一句话大概我们有八成的人要辞职。我说我八成的人没有灵修啊，这个很严重啊。那么于是我讲到说，我说你们乱吃圣餐啊，你们会病的，会死的。有一个牧师三回来对我说，他说不见得嘛，我们并没有人死啊，并没有人病啊。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大概神没有在你们中间了，对不对？如果神在你们中间的话呢，神一定会管教的。如果你们乱吃圣餐的话呢，都可以活得很好很舒服很胖的话呢，大概神不在你们中间了。神的同在就带来管教，带来教会的权柄。神的同在，你看以色列人打仗就赢了，但是亚干犯罪，亚干犯的罪啊有两方面的罪，一方面他是把应该奉献给神的金银拿去啊，头一座城打的所有的金银啊都要奉献给神了，好像头生的儿子啦，头生的牛羊啦，头出产的那个果子啦，都奉献给神了。所以头一个耶利哥城里面所拿到的金银都应该奉献给神了。那亚干偷了一点，他不肯奉献，他犯这个罪。第二个罪呢，就犯什么呢？犯把那个示拿衣服藏起来。那一件示拿衣服是当灭的，他偷了放在那个帐篷里面，是当灭的。那一个是当奉献，一个是当灭的，那两样罪犯了。把那个当灭的藏起来，神就说那我就不跟你们一同去打仗。所以以色列人打爱城的时候就失败了。约书亚就在神面前大哭了，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啊，叫我们败在那个爱城这个小城的人面前。神就对他说，你为什么哭啊，你们中间有人犯罪。结果他们就查出亚干了，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而已，就是你如果中间容纳罪的话，神就不同在。如果神与你们同在的话，你们一人就追赶千人；如果神不与你们同在的话，你们就调转了，一人追赶你们千人，败在千人败在一个人面前。你看神的同在很重要。那么我们看见以马内利是神的同在，看见哥林多教会保罗劝勉他们要信，要喜乐，要接受圣灵的安慰，要彼此和睦，因为这样才得到神的同在。我们也看见神的同在是让旁边的人所以看见的，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这些人与神同在，他的仇敌都看见啊。所以 不是圣灵充满被人看见了。现在你知道灵恩派的人就是追求一种的现象，看得见的啊，讲方言就看得见了啊，看得见的那一种现象。其实神同在是看得见的，你有神同在，人你的仇敌都看见了，不是有特别经验的人才看见的啊。有神同在就是代表分别为圣，以色列人建好那个会幕，神的烟云就降临了，充满那个圣殿，充满那个会幕了，以致连祭司都不敢进去了。那个烟云，那个云柱火柱啊，降下来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分别为圣啊。然后我们看见神同在也是特别的训练，好像三个门徒，耶稣带他们到山顶去变化形状，那个是特别的训练。我们看见摩西啊，他到山上去40天与神谈话，好多次这样，因为他是受神特别的训练。摩西等等，撒母耳等等，他们都是神特别训练，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看见扫罗，本来神拣选他做王，但是他不听话，神就离开他，转过去与大卫同在。扫罗呢，有恶魔与他同在啊，结果扫罗就死了。我们看见神同在就不孤单，耶稣说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乃是有父与我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不孤单。所以你看越是不孤单，越是被拉坐在监牢里面，他还有属灵的风度，以致那个监狱长都把整个监狱都交给他来管啊。我想啊，全人类都没有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人啊，去哪里都做到最高级的啊，在家里面最爱的啊，做奴隶啊，他也是啊，那个波提法把他整个家都交给他，做监牢也那个监狱长把整个监牢交给他，出了监牢法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你看啊，这个人是这么奇妙，为什么？神与他同在，法老王看见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的，有他神同在的，我们还请谁来管理这个事情啊？神同在，他不孤单的，做监牢也可以的。你看啊，历史上许多的人呢，在他们在受苦的时候啊，寻道的时候啊，耶稣同与他们同在啊。保罗就是这样的嘛，上耶路撒冷差一点被那些犹太人杀死他，那天晚上耶稣基督就对他显现，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对不对啊？神同在就不孤单，神同在就没有惧怕啊，没有惧怕。他们可以在监狱里面唱歌，我最喜爱的就是诗篇23篇啊，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有一个小孩子，他是牧羊的，他没有学问，没有学个字，那有一个牧师就教他学字，教他念诗篇23篇。The Lord is my shepherd， 他怎么都不会啊。这个牧师就教他了啊，很容易，你就把5个手指拿出来当5只羊啊。你就知道牧羊人的喜爱给羊啊起名的啊，啊你记得你的羊的名吗？记得，通通我都记得。好，你就多了5个羊啊，你给他们起一个名啊，这个叫做 The， 这个叫 Lord， 这个 is， 这个 my shepherd，你记得吗？哦，这样就容易记了。哈哈、啊、后来有一天这个小孩子遇到意外，在旷野里面死去，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孩子抓住这个手指来死，没有人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死。这个牧师一看他就知道啊，他死的时候他说耶和华 The Lord is mine shepherd， mine 是我的， 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拿着这个是 my shepherd， 我的牧者。很多传道人，很多基督徒只会讲 the Lord is a shepherd， 不能够说是 my shepherd， 没有经历到他，因为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主的同在就是 my 了嘛，对不对？你有主的同在就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你还怕什么？不要怕啊！我有一个好弟兄，从小就一同玩大的。有一次他的爸爸是在一个石矿里面呢，一块大石头从山上捆下来，他很好，他叫了快跑快跑快跑，结果那块大石头捆下来就把他压死了。那个大石头好几十吨呢，压在他的头上，那个头呢就变成扁了，好像一块饼一样。那么这个消息传来，我这个弟兄当然很难过了。那政府就要他到那个殓房去认尸啊，认尸体。我就对他说，你不要去看，你看见你的爸爸这么难看，你一生都会很难忘记的，这个不好。你永远留着一个很好的爸爸的样子在你的心里面好了。所以我替你去认，我不怕啊。我从小就很大胆，什么死人棺材啦、坟墓啦，我都敢了，连鬼屋我都去三天来找鬼都找不到。那我说我替你去认啊，你不要去认，那我就去咯。去到那个殓房啊，那个政府官员说啊，现在把那个尸体推出来，你看看是不是他了啊。这个传播间从后面来到我旁边，那个人揭开，是不是他？你看，不看还可以，一看，哇，那一种个恐怖的现象，一生没有看过。那个头这样大，变成这么大扁的，啊，血了肉了，很模糊。啊，我一看，是他，对了，是了。然后他就拿去了，那一个样子，我很难忘记。又回家了，感觉他在后面。这才糟糕啊，我进到我的房间睡觉啊，常常回头看看，好像他还在后面啊。我甚至差一点不敢跪下来祷告，你被跪下来盖上眼睛祷告，他出现怎么办啊？你知道吗？这个很可怕的啊。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出现，但是那个只是理性的领会而已，但里面还是还不能够情不自禁的说，假如他出现了，那个假如才糟糕啊。那我仍然跪下祷告啊，我仍然跪下。跪下来的时候呢，里面说，假如他出现怎么样啊？我仍然盖上眼睛祷告。我祷告说，神啊，神啊，他在后面。我就对神说，神啊，我很怕啊，圣灵给我一个声音安慰我。他说，你现在是跪在我面前，他敢出现吗？啊，我说啊，对哟，我是跪在我的天父的面前，这是至大至高的神，什么鬼都不敢出现了嘛。那个观念一来，从那一个晚上那一刻钟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不怕，没有怕鬼，没有怕什么都不怕。你好几次啊，我三更半夜以为有鬼呢，啊，其实是老婆啊踢我的脚了，我以为有鬼拉我的背啊，好几次，啊，三更半夜，我头一个印象就是说，我要把他抓过来做标本。 我不怕鬼，为什么呢？我有好多次赶鬼的经验，我不是特别大胆，不是，乃是从小我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神与我同在。请大家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答应与我们同在。主啊，这是最高峰，这是最宝贵的应许。如果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够胜过呢？还有什么工作我们不能够完成呢？如果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天堂了。亲爱的主啊，求你给我们真的相信这一个真理，能够把这个真理放在心中，能够活出来，叫我们旁边的人能够看出来我们是有神同在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